安。平安是父神给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礼物哈。那他直接的透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平安，他也要透过我们来彼此的祝福，能够让他的平安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凭信心来彼此的祝福，好不好？好，彼此说，愿主的平安临到你，好不好？愿主的平安临到你，愿主的平安临到你。感谢赞美主。现在看这个开了没有？这个开了哈，可以，好，好，好。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这句话马上令我们联想到什么？一个上司对我们的赏识和提拔，一位教授所送上的指导和鼓励。我生命中就有一不止，胆敢说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但神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人不能的地方神能。在我们遇到日常的挑战，高高低低的不同的挑战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记，我不能，我也许不能，而神他一定能，他一定能。我们再继续读，暗中受造，在短短的头四节的经文一到四，诗人便用了六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字来表达父神对我们的认识理解。我们一同来看，鉴察第一节第23节，认识第一节，晓得第二节，知道24、24、23，视察第三节，深知第三节。继续，请特别留意第三节这个视察二字，视察英文叫 Sarah， 有一间店铺就叫 Sarah， 没有这个 H S Z A R A， 可能就是取材于这个字啊。因为原文这个 Sarah 的意思就是去量度，量度这个尺寸啊，量度。我家母已经回了天家几年了啊。她生前有一种很特别的本领是什么？她有很多本领，但有一种特别令我纪念的本领。我爱她，非常爱她，她也非常爱，让我感受到她的爱。就是她完全知道我的尺码。一进一个店铺和店子，他就马上可以看到，哎，这件衣服不合你的，这个47不合你的，哎，这个38，哎，这个合你，哇，这个本事大。他也看到，哎，这个粉红色的，也许不大恰当，但这个蓝色的，哎，刚好啊。他只需要打量一下，他不需要拿出这个起来还打量一下，就完全知道合不合身。这是让我知道他对我的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表现。他知道，他视察我的尺码，我的亮度。创造我们的父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色，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才能，恩赐长短处，可以做出的贡献都一目了然。他完全知道我的个性强项短项， 啊，什么工作、什么部门、什么挑战是最适合我们。检查也有深入检查的意思，深入检查，看究竟有什么问题和不妥当的地方。身体不舒服，有时候不是一般检查就能查出问题，是不是，弟兄姐妹？啊，你去看这个 family practitioner 啊，他说哦，你要用 X 光，啊，你要用 MRI， 甚至乎可能要用 biopsy 啊，那个不是太好的现象，才能对我们的身体做进一步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不对？啊，才能够对症下药啊，下药。啊，但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啊，就连最先进的器材都无法检查得出。我的舅舅他是一个大夫，已经50多年的大夫，但他有 cancer 的时候，他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啊，都说他没有事。后来突然之间就发觉，哎，是变有无没有事，到很严重的 cancer， 啊，在他自己的医院里面。所以人很多时候都有我们自己的献祭的，我们的检查有我们的献祭，但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我们的造物者，连最小最小的哪一部分，也许应该是另外一个小哈，但是没问题哈，小的哪一部分，他都完全晓得，完全知道。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精心策划设计并创造出来的杰作啊，所以他知道，人不知道，但他知道。Okay. 第五节，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父神，是对我们非常的赏识和器重。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啊，环绕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尽一切的力量去保护我们，使我们远离凶恶，啊，远离一切负面的东西。但另外的按手就是提到这个正面的功能，它要在我们里面启发出我们想也想不到我们能够行神旨意的地方，能够荣耀主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他不让负面的事情去打倒我们，耶和华是怎么样用云柱火柱去环绕引领以色列人，我们一起来读下一句，他今天也照样保守引导每一个属他的人，就是你和我。神按手在我身上代表意思是什么？什么？就是代表神正面的喜悦、拣选、委托，并赐各样的能力、福分给我们，差派我们去完成他的事工，成就他至高无上的旨意。根据圣经学者 Frank Thielman， 圣经里面的按手有四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就是祝福，刚才我们已经大家彼此的祝福，神的祝福包括很多很多的好处。那第二就是医治，有时候我们要服侍神啊，被神用，但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没被医治的地方，需要医治神，也许今天就要按手在你的身上。好，第三就是分别为圣，把你从其他的事物分别出来，让你成为一个贵重的宝贵的器皿和神所用。第四就是圣灵的降临啊，圣灵的降临。所以每一次的按手都为受按的人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祝福。神的按手为人的生命带来宝贵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下面哈。耶稣的按手就为病人带来医治，雅各的按手 就为子孙带来祝福。安提阿教会按手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我已宣召重任，使徒按手在他们手上。有人说这个按手好像只是一个仪式，有些教会比较看重按手，有一些教会没有那么看重，但我们有看到这个按手本身的属灵的意义，代表当耶和华按手在我们身上，就说他要把他的恩宠、把他的委任、把他的拣选都要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他按手在大卫的身上，就委重任给他，让他能一生兼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个要职。神也按手在你我的身上，把举足轻重的文化使命啊，就是我们要承担的，来这个成为世界的光，来管理万物，来荣耀他的名，和福音的大使命啊，要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这份大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公司等不同的地方，为他担当要职，为他做盐做光啊。那也许有人会问，你我该如何去面对先天就得来的软弱啊？因为我要为神用，我要行他的旨意，但我发觉我有一些先天的软弱，甚至乎很大的限制，怎么办？我记得我在大学期间就发觉自己患了一种叫地中海贫血症 Alpha Thalassemia 的这个症，不晓得打针专有没有其他人呢？不需要举手不需要举手，中国人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大概有一个人有这个地中海贫血症。常见的症状包括一些非常好可怕的一个症状我感谢主，我很多都没有这个比方呼吸机错出面部骨也青，苍白和黄色的外表我看没有增长缓慢希望没有腹部肿胀 OK 也许没有三十六亿皮肤黄疸易怒有时候我也想要跟太太发脾气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地中海贫血症的一个借口而已那时候我就问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虽然没有这些比较恐怖的一些的症状，但我有一个很要不得一个毛病，就是当我也许有些时候比别人更加有冲劲，更加有力气，但突然之间，尤其是当我吃了一顿很饱的饭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会觉得很累，差不多要垮下来这样。所以说我去探访的时候，突然间对不起，我现在很累，要休息，这个很不方便，对不对？我打球的时候已经占了上风的时候突然之间很累我觉得这个真很要不得我就问神，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就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的正常？我为什么要在这些不方便的时候就累了，而且是累坏哪一种呢？但我发觉我的一个朋友只需要每天晚上4个小时的睡眠，我就发觉我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英文有一句叫 green with envy， 有没有听过 green with envy？我不是黄疸病我有一个绿色的一种的妒忌一种绿色的妒忌 因为我说为什么那个人是他而不是我啊？要是我能够每天晚上不是睡七个八个小时啊，而是只睡四个小时，那多好啊，多好啊！啊，我能够也为神多做工作，为什么不是我的？当我发觉神的智慧是高过我的智慧，和他的道路也是高过我的道路哈、啊。我要很坦白的说，我生出来是一个独行者啊。为什么我是一个独行者？因为我有一点的自私，也有一点的自负。我觉得别人会成为我的负累，所以我独行打网球好，但打篮球哎不打篮球，为什么？因为我的队友他接不到球，我觉得哇，我的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我就很气他，还气得不得了哈，所以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篮球员，我就去做很多个人的游戏、个人的运动而已。但感谢赞美主，他没有医治我这个地中海贫血症，啊，到今天都没有。但是在其中他教导我要去看到这个团队的好处，看到别人的长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别人啊！我就要先去下了，因为当我也许我当我觉得我自己的冲劲很强的时候，也许我不觉得是的，但当我垮下来的那一刻，如果没有别人来接的话啊，这个工作就完全的断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神美好的旨意，我就说好，那我就要学习团队精神啊。所以感谢赞美主，有一个独行者啊，变成一个晓得有团队精神的人啊。所以我和师母配搭的数学工程师，我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我们叫他一加一等于十一。哇，你说这个十一有一点夸张，的确有一点夸张，的确有一点，但是就表明我们来看，当我们两个人能够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彼此同工的时候，哪一种的效力是绝对不只是二，不只是一加一等于二，是远远超过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啊，当我们愿意服从神的旨意，当我们彼此的信任、彼此相爱，这个效力是非常的大。我也要好好的学习，但相反当然亦然啊，相反亦然啊。好，所以我慢慢的开始领悟到，尽管我患上地中海贫血症 （alpha thalassemia）， 我的受造像大家的受造一样，都是奇妙绝伦的，就像一幅海报上说的，上帝不会计较垃圾，我们一起来对吗？上帝不会计较垃圾。哇，感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卫之所以充满了赞美感恩的心，不是因为他的生命一帆风顺，有八年，起码八年的时间，他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啊，连我们一般人最差的待遇还要差啊，流离失所，离乡别井，被人追斩，啊，有的时候要扮作疯子才能够存活下去，这样，我的受教奇妙可畏。你开玩笑吧，但他没有，因为他相信他的神是信实的，是爱他的。这个我们开始一个系列，就是说这个 Henry Blackaby 这个经历神，就是要经历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出于他的爱，他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为我们的好处的。 OK， 所以就算是我们在晴天霹雳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他也能够把这件事情转为我们的祝福。你信吗，弟兄姐妹？你信神有这个能力吗？把你生命里面可能看为 最坏的事情也能够转为你的福气吗？这样的信心能够为你的生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哈诗篇第139篇6-14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好，奇妙可畏，奇妙这词意味着与众不同或独一无二。我们不是彼此的翻版，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奇妙哈，那有人可能会问，那双胞胎又如何哈？双胞胎不是说两个人都一样吗？那科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同样双胞胎，它可能看起来是从一块布而出。Scientific American 和2008的这一篇文章就说，但他们的基因也其实是不一样，也是不一样。圣经多去教导我们，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本色啊，并不是随意的创造，而是充满了对每一个人生命的特殊的意义和目的。神是否为您为我有一个独特的计划和目的？绝对有。真的吗？真的。尽管我们有一些软弱和天然的献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2:10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使得我们受造奇妙可畏，可畏啊，请大家注意，不是可怕，是可畏啊。有一次有人读得太快啊，就说，哎，我的受造奇妙可怕啊，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啊？我是怪物了，对不对啊？不是奇妙可畏啊，大家大声来说，我的创造奇妙可畏啊，是叹为观止的，令人叹为观止，值得万耳分的敬佩的。而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句话，是对造物主上帝有无上的尊敬和赞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面临着一个抉择，究竟我们应该用世界的价值观去看自己和别人的价值，亦或用上帝的眼睛去看。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我不配在教会侍奉，因为小弟实在不才，实在有很多地方我都要向太多弟兄姐妹学习哈。但我们要看到哥林多前书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哈。他说有一些人说啊，如果我的恩赐像某某人那么大的话，也许我会比他更热心的去服侍哈。那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说呢？15节，一起读。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难道脚就因此不属于身体吗？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自怜啊，在甚至乎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自怜啊，小弟不才啊等等啊，觉得什么都比别人差。你会说，会不会穷人才会自怜？我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 他们其实比谁都自怜。有一天我就觉得一个房间里头有一些都是亿万的富豪在香港，而且他们就哎每一个都唉声叹气，说哎我们每一个都比不起香港的最大的富豪哈、啊，这个李嘉诚哈、啊，我比他还差啊一点点，这个我比他、啊、还差这个、啊、一些钱，啊这个都还、啊、有他们的理由哈、啊。如果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自卑自怜哈、啊，机缘比不上人，社会地位哈、啊，恩赐比不上人。所以我在发觉在香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是妒忌狂哈、啊，所以你嫉妒我，我嫉妒你哈、啊。比方啊、你嫉妒我，因为我嫉妒你，因为你的房子比我大，但我嫉你嫉妒我，因为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聪明、啊、所以大家你嫉妒我，我嫉妒你，这个游戏玩来玩去，结果大家都觉得哎呀我的自信心都在哈、啊、地底了，对不对？地底泥了哈、啊、弟兄姐妹，这不是用上帝的眼睛看自己，而是用世界的眼光，是非常可怜的，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们都需要向诗人学习，神啊，你的创造奇妙可畏，我因此也要用我的一生来服侍你，赞美你，尽我的所能来为你的国度来工作来请命哈。Henry Blackaby 牧师，他说了三句很有意思的话哈、啊，我们一起来看哈、啊，一起来读好不好？神是爱，他的旨意永远是最美。有的时候不大明显的时候，特别要记得，他什么？他永远都是出于爱，他没有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爱，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我们的好处的，我们要谨记这一个真理。第二，他是一起来读全知，他的指引永远是正确，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他对我们的指引我们不需要怀疑，都是正确的。第三，他是全能的神，他必能帮助我们去达成他在我们身上最好的旨意。嗯，好，继续。诗人大卫并没有因为神的无所不知，有时候是啊，有觉得有一点可怕，因为他知道我所有的秘密，也知道我有一些地方不愿意他行他的旨意，怎么办？有时候我们有一种的啊，试探就是敬而远之哈、啊。我不愿意那么去做一个那么清净主的基督徒，因为怕神要把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给我。但是我们当我们了解神在我们身上每一种的心意都是最美好的，都为我们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的恐惧啊。因为他深深的大卫就深深的感受到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对他的厚爱，对他的厚爱。我们一起来读，我知道关于您的一切，我爱你，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环绕这个字听起来有一点悬啊，所以我们要比较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环绕的细节啊。在生命记第32:10，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的时候，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眼中的瞳仁，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句话，但从来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直到我深入去研究究竟什么是眼中的瞳仁。 他是不是这个十个童女啊？不是，眼中的瞳仁，眼睛乃是灵魂之窗啊，对身体非常非常重要。瞳仁又是眼睛的中心点，绝对不容有失啊。所以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神说我要保护你，像我要保护我自己眼中的瞳仁最重要的哪一个部位的话，那他的保护大不大，他看不看重这个保护，是非常非常的看重啊。他是非常专注啊，专也另外一个专他，但是他自己子女的安危啊，那昨天晚上比较晚一点啊，专注啊，完了我们的前后左右，就是要力保我们不失，像一个人保护自己极之珍宝珍贵的眼球一样，因为是极其珍贵，所以不失倾全力去捍卫，丝毫不得怠慢。这个环绕的行动当然也包括把他的子民从所有世上敌人和魔鬼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仁。我们一起来说，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仁，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耶和华不但环绕我们安守在我们身上，他亦是随时随地引导和扶持我们，免得我们走歪路和因太累而走不下去。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在哪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他如何引导我？引导我们出来服侍他，敬拜他，服侍他，爱他的神必然会引导到底，为你我的生命和服侍负全责啊。有时候我们服侍也会觉得有点累啊，甚至很累，但想到主会负全责，他会扶持我们啊，绝不会因我们的困难和软弱撇下我们不理啊。第二条是他呼召我们和委任给我们的神啊，你必然会为我们开路啊，无论这个道路你现在面对的道路啊有任何的困难，也许是一个啊那个悖逆的儿女啊的子女，你要去爱他，主会为你开路啊。也许工作上有问题，他也会为你开路啊，他会用大能的手去扶持我们，并巩固我们手所做的工，使我们的工作有果效，能为他结多结各样美丽的果子。我们一起来读，哪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
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有时候我们想到知遇知恩，我们就会想到啊，可能是一种的机会的机遇啊，机会的机遇啊。一般人所谓的知遇之恩，无非都是出于机缘和智慧和巧合。但我们父上帝的知遇之恩啊，却是早已命定。我们一起来读，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了。你会在想，如果我给你一个问题，爱你最久的哪一个人有多久？有多久？也许说哦，刚刚一天 有我的女朋友哈，刚刚成为我的女朋友，爱你最长，哈，可能有十年啊的朋友，也许有三四十年、五十年的老朋友，也许父母亲啊。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不变的事实，就是神从永远几千、几万、几十万、几亿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爱我们，就已经爱我们啊！所以他给我们的知遇之恩是早已命定，也是永不改变的大爱。我们再来读一遍哈，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当日，都写在你的册上。
所以神给我们的知遇之恩的大爱，是创世以前的知遇，是永久长存的大恩。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但如此，他还有一步的带领和扶助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父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计划。所以大卫当他想到这个神的美好的旨意，神的无边的大爱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有时候量并不等于值，对不对？啊，比方今天有很热，很多蚊子和很多量啊，但不等于提升我生命的值数啊。例如啊，言多必失啊，物以罕为贵等等啊，但也有一些时候量和值是成正比的啊。如果我说我爱一个人，他说你什么，你最后一次思想他、想念他的是什么时候，我说也许是好几年前吧，你说谎，你说你很爱这个人，但你纪念他，你一年都不纪念他一次，好几年你才去想他一次，这叫什么爱啊？但是当我说我爱一个人，我爱一个人，我爱到一个地步，我不但天天去想念他，我时时刻刻去想念他，对不对？这才叫爱嘛，对不对？所以神啊，当诗人大卫这样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他就是用一个诗人的言句来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爱我们，所以他才这样的来思念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想念我们，就在惦念我们的安危，也为我们的前途来计划，来扶助我们，祝福我们啊！主耶和华向我们众多的思念反映出我们在他心中的最宝贵的地位啊，也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是他的无价之宝啊！神自然已经是无所不知，何不索性来一个坦诚相对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好留人世人，
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过言语诅咒，你的仇敌也要称你的名，
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攻击你的，我岂不憎恶他们？我切切地恨恶他们，看他们。
这一段经文有很多人觉得很费解哈、为什么大卫会这样说哈、有一点好像低于这个一般圣经的爱人如己和爱你的仇敌这个标准。那我也觉得有的时候也很纳闷，但什么情形让到他那么的气愤，他要这样的来在主的面前来倾诉他这样的心情哈、那我们来看下一段。但我很大胆地跟大家说，大卫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一生也犯下不小的错失，但他之所以能够与神建立深交，完全是跟这个诚字有关，诚字有关，他诚心，他诚实，他有诚信。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极其坦诚的一面，也许不是他属灵最高峰的那一面，但是也是他极其坦诚的一面。他心里面最关注的事情，就成为他口里面向神发出的祷告。大卫一天到晚要与敌对人他的人周旋，他会害怕敌人的灵力攻击和灵力的武器，但大卫更怕的是什么？只因着他的敌人的恶性的攻击，他会视角而做出一些对不住耶和华的事情。诗篇第39篇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雀丸。我有一个全道人，他很喜欢用“我要用雀丸勒住我的口”，我觉得这个好像特别有效，因为他在风平浪静不需要勒住我们的口，但是。在恶人的面前啊，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的时候，我求主用雀环勒住我的口啊。所以大卫恳切求神帮助他，神啊，求你监察我，我自己也看不到我自己的短处，我不能够挑出我自己来看到我真正的属灵的光景。我自己不够自知之明，所以求父神务必光照，这样的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走永生的道路。总结，你我当如何大谢神的知遇之恩呢？第一，就是要感激他，要称颂他，找机会报答他，侍奉他，千万不能做一个忘本的人啊！这个第一啊。第二，就是效法我们大卫的榜样，用一个真诚的心与神相交。第三，用自己的生命去传扬神宝贵天国的福音。也愿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个人忠心的祷告，并立定志向，用你我的一生来回应耶和华父神及他爱子耶稣基督及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知遇之恩。愿父神大大的祝福大家。